兩位講完咧，有啲咩認識咧？
咁其實好幸運啦，尋日有機會同兩位講者咧一齊食 lunch 啦。咁佢哋兩位俾我感覺咧就真係好斯文嘅。咁而佢哋咧又嚟自兩個好唔同嘅專業領域喎。咁 Stella 係嚟自金融界啦，咁阿 Hanson 嚟自 IT 界啦。咁但係好奇妙地咧，又喺 Shop.com 呢個事業裏面咧，發覺佢哋配合得非常之好喎。
呢個係你嘅觀察啦。對於一個生意人嚟講咧，琴日我個夥伴咧就帶咗一個朋友去咗 Stella 嗰個咧事業簡報會。咁呢個夥伴同呢個朋友咧，只係見過三次面，初次認識嘅啫。不過呢個新朋友聽完阿 Stella 嘅簡報會之後，就即刻加入咗啦。哇！有份啲嘅，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嗰啲 leaders 嘅威力啦。
係啦，咁我哋咧事不宜遲啦，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咧，有請 Stella 同埋 Hans。
有請。
虽然刚刚那个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大概三分之一听不懂，
大部分都听不懂，
真的。
好，那其实非常感谢可以被邀请来到香港那在去年的五月，也谢谢安东尼邀请我可以到香港大会跟各位做个分享。那有机会在一年后的今天又来到这里，真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来做分享那所以呢有点小紧张那希望待会的时间呢可以我们的分享可以对大家有些收获这样子。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给大家认识那要给大家看一下很久以前的照片了好，那我跟。我跟 Hans 其实是在念大学，台湾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我念的是外文系，他念的是机械系。好，那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是，然后那时候呢，其实很年轻嘛，看得出来很年轻，对不对？现在也很年轻啦，好吧。那时候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天真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教会第一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这个女生呢
很漂亮。
一见钟情，可是你知道吗？要追把老婆追到手要花很多时间啊。后来就陆陆续续追了一两年的时间呢，总算我们可以真的最后成为男女朋友，要一起交往。好，然后到毕业之后呢，一毕业我就迫不及待，找到第一份工作我就求婚了。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刚有一份工第一份工作的穷小子，然后那时候思平还在学校念那个 master degree， 所以我们两个很穷很穷很穷，都还要找别人分租公寓，住在一个公寓的房间里面啊。
对，其实那个在当时呢，我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是他对我。那我一直很秉持的就是物色招募推荐这样的原则，就是物色量就要大，千万不要被一个人定下来。所以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当然就认识了很多教会不同的弟兄跟不同的朋友，有机会跟不同的人接触。那当然真的跟 Hans 有就是 一次一次的就在一个物色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认识他之后，才大概两年后我们才决定交往。那又过了两年后呢，我们就很冲动的，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们很冲动，然后很冲动的就结婚了。那就像他说的，其实结婚的时候真的很穷的，很穷，因为只有一份收入，然后我还在念研究所，所以呢，还有学生贷款啊，这些的钱都还在花，所以我们只能住在跟朋友分租，有一对朋友是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房间可以分租给我们，我们就跟他租一个房间，然后呢住在一块 share 一个 apartment。那其实刚结婚的时候，其实也还蛮开心的啦，反正穷也没什么，就是反正有得吃就好，其实大家也饿不死啦。其实也还蛮开心。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找到我一开始做的是戏剧的我在研究所念的是戏剧研究所，就是学表演跟导演的。我打算出来呢是要走剧场，但是台湾的剧场真的很辛苦，很难赚得到钱。所以我一开始是先进了节目制作公司去做节目的制作。那大概只做了四个月的时间吧，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好的环境。就是大家如果不 不知道香港会不会了，我觉得台湾的环境不是太好。好，所以呢，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后来就做转，等于是转个行，那我就在美国运通做 marketing 的工作，做了3-4年的时间。
那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engineer， 哦，那我就在写那个 software， 好，那其实收入勉勉强强，我们两个过还 OK， 一年可以出国玩个一次啊，然后两个就是也没花什么钱嘛，就是工作，然后就是一起去旅行，然后周末跟朋友出去玩，其实就是很年轻。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就是刚那个有没有开始出现小孩？哦，那其实那时候对我是一个上班族来说，其实我的朋友以前就叫我死上班族啊，因为我上班上得特别好，死打工仔，所以我从第一份工作是 engineer， 然后后来想说，要找比较有发展的、比较有薪水，我就跳到外商哦，台湾外商，然后从一开始进到 HP， 后来进到 Microsoft， 然后就开始从一个 engineer 就开始变 consultant， 变 marketing manager， 然后那就从这样一路，那薪水就越加越多，那觉得人生好像也没有不好，只是忙了点。不过那时候 Stella 的想法就跟我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开始忙工作了。
那其实当两个人都还在忙工作、没有孩子的时候，其实蛮单纯的嘛，哈，就是其实跟单身也没什么两样，薪水蛮够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存不下钱来了，就是都去旅游花完了。然后呢，房租花掉了，其实大概就是这样。那但是两个人呢，一直到有了孩子之后，那时候真的很认真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有了孩子，我要向我身边的同事，我那时候在外商嘛，我身边的同事绝大部分都是把孩子给家里的妈妈带，或是呢找保姆带，或是甚至就是只有周末的时候看孩子，或是一个月看一次孩子，孩子都是给长辈带。那我看他们常常上班的时候都在看小孩的照片，好，要不然就是保姆打电话来说小孩发烧，你可不可以带他去看医生，好，然后他们就掉眼泪跟老板请个假，然后呢又把电脑带回家，工作带回家。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我希望可以自己好好照顾孩子。那毕竟我跟 Hans 其实我们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们对家庭的价值真的很重视。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我还蛮 struggle 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快要被 promote 了，然后呢，那位置蛮好的，可以换到大一点的办公桌，薪水当然会加了哈，然后会加一个 level，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那所以，我其实有点挣扎，要不要留职停薪带孩子？但那时候 Hans 有一招很低级，哎，不能都很低级，很聪明。你忘了我讲，
记忆力不太好。
对，他其实很希望我留在家当全职妈妈，就是 stay home mom 这样。所以呢，他当时其实在台湾的《天下》杂志出了一期专刊，叫做外籍保姆吧。台湾那时候也开始有很多的外籍劳工来帮忙带孩子啊，或者是隔代教养啊，给阿公阿妈，就是爷爷奶奶带的，会有什么样隔代教养的问题？他把那个杂志放在我桌上，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了，是吧？
那么记起来了，
想起来了哈。对，所以呢，我翻了一下呢，就我后来就决定，对，其实我可以了解，其实家庭教育的价值绝对远远超过这些的薪水，或是我想要的这些成就感。好，所以其实后来就决定我留职停薪，在家带孩子。孩子一出生，我就在家休息带孩子。那当然，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公，他们也很上进的老公，所以他在工作上面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好，收入也越来越好，但是也越来越忙。那我想他的收入其实养我们还 OK， 大概完全存不了钱了，但是我可以好好的在家照顾孩子。所以在家照顾孩子的那两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想蛮多的。我就想说，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一边带孩子，大家知道，就是刚生小孩，新手妈妈嘛，都在喂母奶啊、换尿布啊、洗奶瓶啊，就是这些事情。我想说，我要一直这样子下去嘛？我要的是这个嘛？好，那而且那时候开始财务有点，我觉得财务有点紧张，因为没有少了一份收入，是感觉很有差的。我那时候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所以那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太多感觉，应该说我那时候的决定是好，那我得要真的很认真工作，好，所以其实所以在 Microsoft 那时候其实真的每一天拼命的在工作，好，早上九点 大概九点进办公室，晚上大概九点离开办公室。然后回到家之后，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要跟美国 conference call 嘛，所以回到家之后继续工作，然后一直的就是这种加班熬夜，加班熬夜。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太多心思滚到家里，可是你知道，其实那种感觉是，至少我还有一份工作，我可以赚点钱回家，因为好多好多那个钱上面的需要，我得要让这件事情可以满足。
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小孩大概2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接翻译的 case。我想说要替家里增加点收入，那我也开始去想还有什么是不用上班，我一边带着孩子可以一边做的生意。好，那当时看到也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而且我什么都不是很会，好，就是能够接点 case， 我觉得还 OK。大学就靠这个赚钱嘛，好，所以这是接翻译的 case。可是呢，其实就没什么睡觉时间，时间越来越少。那我很谢谢那时候我的国中同学 Stacy， 大家应该对他不会太陌生。那他跟我很要好，不过他已经很久没跟我联络了，所以大概2年了吧。所以呢，他知道我生孩子，就带着一瓶 OPC3 来看我，好，那么跟我聊了一下 OPC3， 好，所以他跟我我就问他正在做什么，那我有机会认识到 Shomacom 这个生意。其实那时候听完以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我正在找的。其实，在那之前，我还真的前一天，我还真的很认真的跟上帝祷告，我需要一个机会，就是最适合我的那个。我需要可以跟人互动，不像做翻译，就是在电脑前面跟电脑互动而已。那我希望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长大，我希望是有未来性的。所以呢，在那时候 ，Stacy 跟我讲完这个生意，我觉得就是这个了。可是呢，不能马上给人家看出来对这生意有兴趣，对吗？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资料留下来，我回去 Google 好好评估产品，他也留给我让我试用。所以在那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就开始 Google 啊，试用产品啊，评估啊，然后呢，跟 Hans 沟通说，我觉得这个生意应该可行。
其实那时候不叫沟通啦，因为
对告知啦，告知
对告知。好，因为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Stella 就跟我说，其实他的国同学介绍一个生意给他，然后是个网络生意。然后因为我在想，那时候我在做 marketing 嘛，哈，那在做一些跟科 IT 相关，我想说，好啊，是个网络生意，那有没有网站？然后他第一个回答是没有，
台湾那时候还没网站。
哦，台湾那时候还没有网站，我想说。没有网站的网络生意，没有互联网的网络生意，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生意？
趋势性的，
对，趋势性，对，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我现在想，会不会被骗？但是总想说，如果他被骗的话，你要知道会被骗多少钱。好，那问了一下，那时候大概是问一下，那到底需要多少钱？他说，大概台币20000多块，这边大概是4000块左右。那时候没有什么新人快速启动组合啦。我想说，好了，为了4000块吵架实在划不来。家庭和谐比较重要，对不对？工作那么忙，为了4000块跟老婆翻脸，其实不是太好。那没有关系，他被骗，骗多少没有关系，去，赶快去。所以那时候也还好，那时候是这样的金额少，我没有硬着阻止他，否则我们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就或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他就开始，虽然。之后我都一直觉得他被骗，而且怎么可以念到台大这么好的学校还可以被骗呢？
所以呢，反正我也不管他，他只要点头好就好嘛，因为当时收入来源是他嘛，所以还是要征求一下他的同意嘛，所以他 OK 我就加入了。那加入之后当然就开始经营，不是没有搞得很清楚，没有很认真，没有很看得懂这是什么。那当然也没网路嘛，那其实大家也还在摸索。那公司初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货运的状况啊，然后客服的状况啊，产品的状况有很多，那我们全部都搞不清楚，也不懂得培训，不懂得怎么经营，不懂得跟人互动，不懂得经营团队。那我们从来没有零售的经验，更不要说招募的经验，除了就是招募到我老公以外，对不对？就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做。但总之就是那2-3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做。那 Hans 呢，是一直等到2009年，我们一块去了美国大会，那时候才开始改变。
其实那时候很有意思。其实思婷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前2-3年，我印象中。其实我对他经营没有太多印象，我只记得他每一个月吧，还有几个礼拜会跟佑君，然后几个朋友约一起有个像读书会。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叫 Corey 哈。那时候 Corey 其实就只有读书会啦。好，然后 他偶尔会去参加一些培训，但是很少，因为台湾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培训。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也试图的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生意。我记得有几次，有一次是应该是台湾的大会，我忘记是哪一个时候，他还特意要我去开车载他跟伙伴一起去。然后呢，去了之后呢，感觉呢，他很希望我留下来听，但是我就摸摸鼻子就开着车溜走了，然后就回他家里休息，等他那个大会结束再开车去接他。
我以为你是找不到停车位
耶。哦，没有，就是故意溜走了。好，那所以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这个生意跟我没有太多关系，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上班族，你知道吗？上班族，而且工作很忙。我想在座很多是上班族，工作很忙。那时候想的就是怎么好好把这份工打好，然后有机会 get promote， 对不对？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然后所以这生意我没有想过要创业这回事。但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有改变？真的是因为2009年的金融海啸。然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开始发现原来上班不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因为上班越工作越久风险越高。虽然薪水呢可能也会更高啦，但是也不是一直都会越来越高的。好，那所以在那时候，因为金融海啸关系，我看到公司裁员了。我在全职那时候公司真的很赚钱，哦，50%的 margin， 60%的 margin， 非常的赚钱。因为我看产品线，但是问题是，裁员的时候就裁了。早上呢，我的同事进办公室，下午的时候他就已经没了工作，就离开办公室了。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好像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也在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好，那我记得那时候思婷就很努力的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邀我哦，他说其实有一趟他要去美国大会，好，然后他想说，我想因为我们结婚有孩子，所以他想说邀请我哦，因为就是找我一起去，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赚了一些钱，用他在美安赚的钱呢，请我到美国一起去玩，因为那时候九月办了游轮嘛，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去过九月的游轮，然后好啊，没有搭过游轮，我去玩好了，顺便看看这个生意。然后就因为这样，我就去了美国大会，然后也考察这个生意。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当到会场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就是这样，想说想了解一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态度很差的，
我态度很差，我是来踢馆的。好，然后我想说，好啦，来踢馆，就是其实就态度很差哈。然后我就开始看，然后越看越有意思，因为发现其实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前在台湾，我对这个生意印象不是就是一个我老婆被骗了嘛，对不对？但后来发现，哇，原来被骗这么多，怎么有那么多知名的品牌跟公司合作？什么 Starbucks 啊、Nike 啊，各种品牌。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不是个骗人的，因为好多好多品牌跟公司合作。因为我自己在做 marketing 嘛，我知道其实一个 brand 要跟其他 brand 做合作，其实它一定有一些门当户对的概念嘛，它一定要有一定的考核。然后加上后来呢，那一次很特别是，Microsoft 在那一次的大会跟微软跟 Shop.com 合作，要做那时候的所谓的 Market America 合作，那时候要研究要一起合作做所谓的 Search Engine。好，那我在想说，哇，我的某个部门的同事站在上面介绍要宣布跟Market America 合作，我就想说这生意应该是真的。然后加上有好多好多人成功，哦，从很厉害的人成功到很普通很普通的成功，好，那什么东西都有刺激，对吧？因为你知道吗？以前在台湾，我们这种人叫做眼睛长在头后面，死上班族，就上班上得太好，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到那里就发现，哦，好多好厉害人比我还厉害。我以前觉得我念到 master 很厉害。在那边有好多好多成功的经验，是念一个 master 两个 master， 像杨祖博士大家认识吧，啊，你看还念到 doctor 了，然后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对，
然后后来发现又看到另外一群人，什么厨房炒锅的啊，巴士司机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赚这么多钱，就觉得天哪，这个生意如果他们都可以成功，我一定也可以。
对，
所以从那之后呢，我跟思婷就回到台湾开始经营这个生意。
所以我想，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字都没出来哈。从那时候开始啊，其实我们就正式从室友变成伙伴的关系。好，那对，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从室友变成伙伴，我们其实就开始一块工作，然后跟一块工作，然后呢一块上台，一块来大会，一块参与培训啊。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的开心。那么就是在像比如说对现在来说，我们其实有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呢，我们其实真的可以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因为我们不用上班。那我们可以在不要说寒暑假，我们都是平日出游的，平日出游比较便宜，人比较少，品质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常出去玩，那么也可以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实验性的学校，而不是一般的公立的学校。那这些其实很感谢，都是因为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有永续收入和时间的自由，可以陪伴他们。我想家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嘛，那其实常常就是在 晚上的时候，可能用线上的方式工作啊。那现在当然也有亚太区不同的市场跟不同的伙伴开会啊，我们一块去拿受证的讲师啊。好，那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个生意，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是一块成长，而不是像过去他上他的班，我做我的事，或是像我身边很多的全职妈妈就更惨了，完全是跟先生是完全没有话题可以讲在一块的。那我们其实真的有好多的话题可以聊，
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探索世界，就是我们的冒险，或是去看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我去跑马拉松嘛，然后我现在很多时间在跑步跟跑马拉松，所以带着思平呢跟小孩一起到了日本，然后他们去玩，然后我去跑马拉松，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我努力的跑，他们就努力的玩，这样子。
对，所以像今年要去柏林，德国柏林一趟，一样就是他要去跑他的马拉松。好，那还好，好像一天而已。那我们可以去德国，然后去西班牙再玩个十天。好，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非常的自由。好，那么不用担心钱，只有唯一觉得很烦的是小孩要上课，不能常常一块出去玩。但也很开心的是小孩要上课，所以我们两个可以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时间。那我想其实 很多人可能会想要知道，那为什么对 Hans 来说，他怎么能够放下他在外商公司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工作，他怎么会开始真正认真经营这个生意，他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Hans 好吗？
那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其实大家就会很好奇，因为很多时候呢，像我在台湾，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朋友问我，所以应该说家人或朋友问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或是抱怨啊，就是啊，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上班族，那么好的公司，你干嘛没事去找一个生意，而且听起来就是很奇怪的生意来做？好，那可是为什么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就像我刚刚提的，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很好搞。因为就是你知道念书念很多很麻烦的，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很怀疑，很多时候会觉得这生意一定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好了。然后不好当然我们不会去尝试，可是太好了也不会去尝试。所以其实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思平刚来经营的时候，我给他的蛮多 hard time， 就是很多很困难的时间，就是比如说他去培训，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培训的时候我们有孩子嘛，好，那我工作回来，孩子可能我的视频的妈妈没有办法帮忙 take care 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帮忙稍微照顾个一个晚上，可能两三个小时。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没有男生呢，一开始要学习带孩子有点困难，所以当小孩哭的时候，工作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打电话给视频，就说，然后他接了，他在培训，我应该是培训嘛，然后我就。儿子在哭，我就放他哭声给他听，然后我再打，然后他接回来说：“你儿子哭了，你赶快回家。”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以前对于这些新事物，我很难接受。然后因为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所以一开始我真的不是很好搞，我也是思林很头痛的人物哦。但是我觉得后来美国这一趟真的改变很多。回来之后，这个改变呢，真的变成是一个他的工作伙伴。好，当然其实工作上还是有很多的争执，还是很多观念不一样。好，比如说昨天呢，我们就在饭店里面准备这些东西，又准备到大概三点吧。好，那中间当然就是一样会对很多事情很有意见，比如说刚刚这个上台到底要怎么上台，你要讲什么要讲什么。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分开讲很好讲，要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好难，因为好多要沟通的，但是也很棒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是可以一起工作。好，那这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其实我本来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进shop.com， 而且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有任何的创业，因为我原本想的就是我只想当一个那个你知道打工仔而已，你知道吗？哦，那所以我很专业哦。什么专业呢？我理想中的打工仔生活。哦，因为毕业之后我没有，我不晓得是不是华人的教育关系，或台湾教育的关系，或者我知道香港好像也是，就是每一个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是应该说从小念书，爸爸妈妈哦，就是长辈就会说你要好好念书，进个好学校，对不对？接下来就有一个好工作。然后好工作就会娶到一个好老婆，然后接下来就是生小孩，哦，然后买房子，然后就继续这样子养儿育女，然后接下来就是退休了，哦，感觉人生就是这一条道路就一路往前走。好，那我自己其实因为以前没有太多想法，好，在工作之前哦，在经营美安之前，然后我只是想说，哎，那就是没有想法就照着长辈的想法走喽。好，所以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进到了就工程师，进到了 HP， 然后进到3岁进到了外商，好，然后从外商一个外商跳到下一个外商，想说有更好的工作。好，那进到外商之后，孩子也出来了，所以发现哎，就像刚刚思明讲的，钱更多，但是花的也更多，所以你说有没有存下钱？嗯，没有哎，欸，其实感觉就是什么都没留下。哦，只留下一些回忆而已。好，那到后来呢，我也想说我理想中呢，我想说35岁已经都进到了最好的公司了，那接下来的45岁呢，我应该可以当个小老板，对不对？好，当个老板可以有 get promotion， 或是能够自己找到一家台湾的小公司当一个Country Manager 或是 General Manager，哦，那我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收入，那时候我应该可以买个房子，然后接下来就是风平浪静养儿育女，然后退休，那55岁我可以进入退休生活，理想中是这样。好，这也是我想在座很多上班族的想法，所以我找一份工作，然后接下来就是平步青云，一路一路往上，然后最后就是安稳的退休。但是呢，事情呢真的不是想那样子。所以你看，我的薪水的确在我经营这生意之前一路往上哦，现在从第一份工作到第二份工作加了57%，哦，蛮多的哦。然后从30岁到35岁，第一份外商工作，跳到下一份外商又加了36%，好，再到下一个多了20%。然后接下来呢，我本来以为是不是会一直往上啊，结果发现不是啊，因为2009年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金融海啸？我们人生总有一些很残酷的黑天鹅，就是以前没有想过原来美国的房市会崩盘，对不对？没有想过雷曼兄弟这么大 的一个所谓的金融界的巨头会突然之间就倒闭了，哦，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风险会出现。所以那一次呢，其实原来的想象就不见了，变成零，对不对？哦，我还好啦，因为我看着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还算年轻哦，35岁，薪水跟相较同事比起来还 OK，哦，但是我看到的是比我早10岁，就是40多岁的人，哦，我看到那次的裁员，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部分裁都是40来岁的人，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我跟他们，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了，我想对我的同事跟我一样努力，甚至更努力，一样加班，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高压力下面的生活。但是呢，我现在35，他现在45，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中间最大的差别。他裁员，我留着。可是接下来呢，10年之后会不会轮到我？很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时候的黑天鹅，现在是不是好多好多？眼前的灰犀牛，这已经是显而易见，很明显。比如说，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对不对？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环境的改变，以后会有多大影响不晓得，但是这会改变，对不对？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台湾的经济会不会影响？会啊。香港会不会影响？我相信也会，只是影响多少。然后呢， 除了这个所谓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在改变，我们的科技是在变。我们现在是不是有 AI？ 好，大家会听到很多新闻在讲 AI。好，未来呢，好多的工作预测会有好多工作被 AI 取代。比如说这边讲的卡车司机，有现在是不是有自驾车？好，自动驾驶，几年之后车子不用你开了，会是电脑开，好，会是 AI 开。所以64%的卡车司机会没有的工作。然后呢，你想说那柜台更多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大家是路上都有 ATM， 对不对？有一些自动柜员机，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好多好多的银行的柜员都已经没有了工作？台湾也是，未来会更多，好，所以未来还会有更多还有多10%的人会是没有了这个工作。然后你想说医生这么专业的人应该不会吧？可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医生也是哦，他们预测未来有29%的医生会没有工作。然后呢，导游更是，现在大家还需要导游吗？现在很多时候大家是不是手机就可以了？我记得我的像我到现在到柏林好，或到上次我跟思平到日本，我们完全不需要导游因为我们的订所有的饭店是不是透过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有好多 Hotels.com、Agoda 这些网站，对不对？然后订像买电话卡，我们是不是有 Klook， 对不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伙伴商店。然后呢，行程我是不是就有 Google？ 我是不是可以找很多很多资料，可以自己跑？所以很多东西，哎，导游好像也会没有人工作。然后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啊，也是伙伴的老公哦，他在新加坡银行里面，哦，他负责做那种投资的 invest。就是做那种债券投资的，然后呢，他也说他们快要没有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引进 AI 来帮客户做投资，好，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导入 AI， 好，帮客户做投资，然后他就想说开玩笑说他在找一个机器人来取代他自己的工作，因为以前这件事情是他在做的，可是将来这件事情就被机器人做掉了。被电脑做掉了，所以他将来可能5到10年之后，他也没工作了。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现实呢的灰犀牛在迫在眼前，这逼着我们不得不想说，其实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也因为那时候的金融海啸，然后现在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是眼前的灰犀牛。好，然后我自己就在思考什么东西很重要。第一个，我那时候才以前我听大家都看过罗伯特清崎的 ESDI 象限，线性有象限。那时候我也看了，可是我不觉得那很重要，我只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概念。可是，在经过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好重要哦，因为在传统来说，我就是一个上班族，我就是用时间换钱。我那时候唯一的想法是，我怎么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把我每一个时间能够换到的钱换得更多。对不对？这是上班族的想法，对不对 ？Get promote 也好，换工作也好，怎么样让自己的时间呢，可以换到更多的钱？每一个小时从200、500、800，反正尽量我可以让我的时间越来越有价值。但是呢，然后我的上班族呢，他们会发现收入是线性增加的，就像我刚刚列出来，我自己的收入的增加，而且线性增加不会一直往上，它会有一个天花板的，对吧？哦，上班族的收入是有天花板的。因为，而且，当我们的年纪到40岁之后，45岁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天花板越来越明显，不是天花板，是天花板会越来越往下压。哦，你会我们的收入会越来越少，它不会一直增加的。然后呢，工作停止，收入停止。好，我记得呢，我曾经很羡慕，我希望我可以当上一个台湾的这些外商公司的总经理。可是我还发现，我的总经理呢，经过几家公司之后，发现这总经理的所谓的在职的寿命，就是他在那个位置，平均来说大概是3年，就是2到3年，知道他们有2到3年计划，2到3年在一家外商当总经理，那2到3年之后呢，大部分的总经理都没了工作。那你觉得总经理的工作好找吗？不好找。哦，所以他们的这份工作没了之后，下一份工作呢，可能要找个2到3年才有下一份工作。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想说，工作停止，因为毕竟我以前羡慕的 所谓的外商总经理一样还是个打工仔，是线性收入，所以他工作停止了，收入一样停止。那这些收入呢，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觉得我以前在台湾，我觉得我的收入比我的同辈要好很多，可是我们在台北一样只能维持生存，就是养孩子付房租，然后接下来呢账户就归零了。好，然后以前呢我们的家台湾有个词叫月光族，对不对？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爸爸妈妈都会说，哦，你们这些小孩为什么都月光族？然后你知道我想想我也不愿意啊，就是因为怎么知道钱现在怎么可以花得那么快，钱好像不太值钱，很容易就花掉了。我不晓得香港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好，然后可是右边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对我来说那时候在想，其实有没有其他方法，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把时间赚回来？像现在 shop.com 或是创业，或是像是在台北或是在这里有很多资产人，他们是已经把时间赚回来，因为他们不是靠卖自己的时间在赚，他们可以有效的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且收入是指数性增加的。你的投资呢，可能是用复利的方式增加，你的系统，或是你的事业是可以随之的扩展，只要你够努力，它是可以持续增加，而且收入是永续的，然后可以真的有真正的生活。那过去的上班呢是没有累积的，因为我自己做的是行销业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每一年的数字就是今年好不容易达标数字，然后达标之后呢，老板就会再加，好，今年加 20% 的那个数字的目标，好 revenue 的 quota， 然后但是薪水加多少？1%， 然后每一年呢，是不是那些 quota 是不是重新 reset？再来一次 reset， 再来一次，你会发现永远我都在用我的时间劳力在追这些数字，没有任何累积。但是呢，在这生在创业里面，在所谓的被动式的收入里面，是要建立资产。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会发现建立资产这件事情好重要。我希望我的时间花出去之后，不是只能给我一次的回馈，他花出去之后，每一次我花的都会有所累积，像在盖房子。如果我的工作是在盖房子，我应该是盖了房子，明年把它一旦花时间把它盖好之后，它会稳定的给我一个永续的周期，一个稳定的租金。那我记得有这样的概念很重要，是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我做的是 marketing manager。我后来发现我在做的工作是帮微软铺建通路。我训练他们的经销商，我训练他们的通路，然后找新的经销商进来。我的工作做完之后，发现哇，原来这些经销商明年之后就会开始带数字进来，开始帮我在的公司里面赚钱。然后我自己呢，我的薪水一样归零，一样从头再来。我会发现我在帮老板做累积资产，但是没有帮我自己累积资产。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到底有什么机会，所以跟着思平去了美国之后，我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因为它符合了一些趋势。第一个，现在趋势就零售业来说，是不是店面租金越来越贵？好像台湾很过去很热闹很热闹的东区，现在好多店都已经挂着租，就店门都关起来了，要租人家。为什么？因为店租太高，店家根本开不下去，所以很多零售店倒闭。现在是不是网络销售越来越兴起，大家都从网上买东西？台湾好明显，我们现在连柴米油盐酱醋茶，买菜买鸡蛋，所有东西都在网上进行。然后呢，以前呢可能是透过广告，可是现在呢，大家相信的是什么？是朋友的推荐。然后而且现在大家是不是最近有听说一本书叫斜杠青年，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 slash， 对不对？希望有除了本业之外，可以有额外的一些机会，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那当然对香港来说，我以前以为香港的网购不发达，后来发现，其实我错了。我上网做一点资料，发现，其实，香港电商其实这几年成长好多，就跟shop.com 一样，在2018年营业额是已经高达48亿美金了，而且它每一年呢。你看哦，现在大家的经济成长率有7%嘛， 没有，对不对？薪水成长也没有7%，可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每一年成长7%，而且2023年就会达到64亿美金了。好，那这上面当然有好多好多可能大家看过的孩子看过的网站，可是这些网站跟大家有关系吗？有啦，有点关系，就是大家只能当消费者，对不对？买一买。但是呢，透过肖邦的生意，我觉得他当初在美国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最聪明的是这一点。他让他把过去呢，透过广告，以前呢，他这些电商都要透过广告来做他的生意，来拓展他的一个生意的流量。但是呢，他透过一个角色，把这些广告呢变成的是超连锁店主。我们就是广告，我们就是品牌代言人，我们就是通路，我们就是负责推广市场的人，让我们有机会变成是一个新形态电商。有独家代伙伴，独家代理的伙伴，还有伙伴商店，可以给我们多样性的产品。然后有公司呢，帮我们负责所有科技面跟这些所谓的产品代理相关的一些合作案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只要专心做好服务顾客、推广市场就好，完全跳脱一般商电商的模式。所以也让我们一般人呢，当看到那些网站，我们只能当个消费者。可是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不只当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经营者，好，可以真正介入的通路。那公司呢，其实在1992年成立的时候，JR 跟 Cooperteam 他们当作的概念就是要建立一个 More Without War， 就是现在所谓的无墙百货电商的一个概念，然后也希望打造一个所谓的平台。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这是那个网站。好，那我是2009年开始的生意了。我记得这个网站呢，我在台湾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那些在外商工作的朋友都跟我说谢谢再联络，等你成功之后再找我。因为看到就觉得电商网站，但是这个网站我们总有过去嘛。好，大家也要有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创业你不可能进到一个完美的事业里面，这个事业已经够好了，但是这个事业最重要是它会不断不断的演进，不断不断变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好，2009年是这样，那时候台湾大概就200家商店，没有什么搜寻引擎，老实说那个搜寻已经搜寻到的都不是我要的。好，然后独家代理商品只有12个品牌，很少的产品。好，所以真的就像我刚刚提的，每次跟朋友介绍这个生意的时候，我记得当初在一开始分享完之后，朋友说 有网站吗？我心里都会开始在低估，你知道吗？想说到底要不要拿出去？拿出去有可能就再会再联络了，还是但不拿出去，感觉又没办法往下走。好，那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时间愿意加入的伙伴呢，真的是交情超好，然后非常有眼光，所以就跟我们一起。好，那到后来呢，这是现在的网站，对不对？其实也我知道网站我们都不断开版，现在已经有几千家的一个商店，数百万商品，然后有很多很多独家代理品牌，然后网站其实真的我们跟过去很不一样。那我相信香港其实比台湾跟台湾的成立时间再晚了3年，其实现在网站我看逛了一下，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商店，独家代理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其实现在比过去简单的是，我们跟朋友介绍，其实完全要网站，我可以介绍个网站给你，可以跟你好好导览这个网站，问问你在平常在哪些地方买东西，我们就可以注册优惠顾客，我们不用担心朋友会觉得你那个网站是电商网站，然后我心里就跟你说再见，等你成功再来。好，那公司呢，其实在这上面有不断进步。以前我们只有有伙伴商店，有独家代理商品。过去我们没有踏足所谓的民生消费品，但是呢，现在因为公司通路规模的扩大，我们可以跟着买番茄酱。在美国现在买番茄酱有 BV， 可以后台下订单；买沙拉油有 BV， 可以后台下订单；买麦片可以下 BV， 可以后台下。可以后台下订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所有的生活消费都可以涵盖在里面，甚至呢，有这些制造商可以直接说，好吧，我可以让更多利润给你们，直接挂你们的品牌，
我们是有所谓的 shopping immunity 这个品牌、有牙膏，像台湾最近刚推出牙膏啊，刮胡膏啊，刮胡刀、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好用，价格又便宜，而且它的利润是很高，而且公司很特别，是把利润都回到我们身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无强的百货公司，就像 JR 九二年当时有说，他们花了二十几年建立起这样一个百货公司，给了我们所有我们消费会需要的东西。那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最会的技能是什么？其实是消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一阵子、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过清明节、台湾是有过清明节，我们都会回去扫墓、那我记得我跟、我的家族呢去扫我阿嬷的墓、我的奶奶的墓，然后我们就想起奶奶、奶奶就觉得哇，后来想想、奶奶好厉害哦，我奶奶会包肉粽，会做年糕，会缝衣服，然后会做昂咕贵，那台湾的传统的那种糕啦糕点，然后会做菜，会就是你会觉得哦，他的十八般武艺，然后他会养鸡哦，还会杀鱼哦，就是总之就觉得他好强。可是刚刚讲那几个，问大家，你现在会做你家做年糕吗？会做衣服吗？
会。
好像你会发现，其实以前人比较厉害。那我们现在最会什么？每个人一定会的，买东西，对不对？不管 你是哪一个行各业，你会做的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买东西。买东西不用别人教，因为现在太方便，我们已经分工分得太细了。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大家只要会一件技能，就是赚钱，然后另外一个技能就是把钱花掉。那可是花到哪里是不是很重要？好，那我知道华人呢很会省钱。好，那我也查了一下香港的数字哦，很有趣，在香港里面呢，平均一年呢可以赚只有36万港币一个家庭。好，不要问我数字你觉得高或低，因为这是我从那个网络上拿到香港的一些统计的资料。好，那你有可能高，那很好；你可能低，加油，好。那但是呢，36万其实对台湾来说很多哎、台湾其实是低，台湾大概只有70几万台币，大概只有1/3而已。好，那可是对香港人来说，我还发现赚得多，其实花的也多。你看，他平均每一个家庭一年要花掉33万，然后呢，存3万块。好，那我后来想说，其实是因为大家比较爱花钱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这一天来会发现，哦，吃东西其实蛮贵的。然后问到那个伙伴那个租金，我还想说，哇靠，你的租金在台湾直接可以买房子，或者你如果不买房子，你可以住豪宅。然后他说他住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房间的 apartment。然后我说你的租金在可以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的房间有 我的家有4个房间，然后客厅很大，小孩都可以在里面奔跑，而且在台北市里面哦。我说哇，真的是差好多。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是因为这边的消费真的很高。好，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很努力的存钱。可是这些存钱呢，你的存钱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过去我们存钱是不是投资理财，可能有 3% 的收益，很不错了，对不对？好，那大概你看到3万块是不是产生多少？是不到900块的利息或者是投资收入。可是呢，你会发现，你如果把我们的消费呢换个地方，我们现在网站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消费？旅游大家很常去，你可能买一些电器，我们是不是也有？衣服也有，可能你会觉得稍微麻烦一点，可是一个转换，聪明的消费，你是不是可以透过现金回馈一样是3%好，是不是就有一个1万块的收入？所以呢，其实这个概念呢，因为这过去这20几年公司的努力经营，香港公司的努力，我们整合了这么多的商店，我们只要做一个最基本的动作，转换消费，稍微麻烦一点，我一年一个家庭多一个1万块港币省下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在台湾我们的伙伴商店生意非常好，大家很喜欢在 Shopify 上面购物，因为 我们每一年呢，最后大家都可以拿这些钱来包红包，你知道吗？好，过年爸妈红包啊，我要给你们，就是你知道，我就带着他们上网买东西，一年下来我就有钱可以包给爸妈红包了，包给小孩红包了，这样很好。或者有些年轻人不用包红包，他可以一年存个一两万块，他是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也透过这个让我们的网站流量一夜而变得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也透过这方式，你会发现现在这二十几年的努力下来，公司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在所谓的 online marketplace， 就是综合性的电商网站里面，已经是排到第三十六名了。好，那可是大家一样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是电商，对不对？好，那电商来说，感觉应该会成功，因为现在好多好多新的新创都投入在电商里面。可是公司说，哎，这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甚是可行的事业系统，那普通人真的可以成功吗？是不是因为是电商的关系我们就成功了？是互联网关系我们就成功了？是因为有现金回馈就成功了吗？还是因为有购物面积？好，我们来看看哦，是不是电商就可以成功？电商都已经赚钱吗？好，这是几家呢？是这几年其实算是亚太区算是很突出的一个电商，一些新创啊，这两三年成立的，像虾皮这几年在台湾非常的红，它就是手机购物。它这三年呢，成立了三年，好，那背后的投资公司腾讯，但它亏损已经超过130亿美金了，很赚钱吗？不知道，好，但是至少它扩张很快，但亏钱也亏得很快。好，然后 Shopback， 好，他学了我们，有没有啦？好 ，Shopback 一样提供现金回馈，可是呢，他也是募资呢超过6000万美金，他现在还在持续亏损。然后拼多多，因为这几年有一种趋势，是因为消费很两极化，好，就是因为我们的收入也很两极化，对不对？好 ，M 型化社会，好 ，M 型化的收入，所以他开始有所谓的低端经济。就是消费降级，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好，那拼多多是中国的一家新创的电商，也在美国的一个纳斯达上市了。好，它现在它是这上面的巨头，它2017、2018年成立，然后2018年的营收增长好厉害，对不对？652%，看起来很厉害。可是你看2018年的亏损是多少？16.1亿美金，而且他手上现金多少？手上现金大概就是50几亿、60亿而已，所以他已经用掉他手上现金的35%。所以如果他没有再有多的现金，他还可以撑多久？再两年，对不对？这家公司没现金，没现金怎样？就不见了。所以电商一定赚钱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我们都因为所有的现在的模式都是感觉我要亏钱，好，一开始先补贴嘛，好，先亏损，我要想办法扩大我的市占率。可是先，然后后面希望可以赚钱，可是现在好多好多例子都不是。我们来看看共享单是不是走一样的套路，对不对？就是很努力的扩张，然后最后呢，最后就消失了，然后赔了几千亿，对不对？当初很火红，我记得两三年前那时候哇，超火红。每个市值都非常的高，感觉未来共享经济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龙头哦，那占据市场很大的一个份额，结果两年后就消失了。可是你看哦，共享单车里面有一个在台湾很有趣的叫做微笑单车，我们叫 Uber， 有到过台北的吗？哦，有哦，你到所有的捷运站外面或一些重要景点外面是不是会看到这台单车？哎，这台单车到现在都还在赚钱呢。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都是共享单车啊。可是为什么那个之前市场很火红，这些很大型公司都不见了？为什么台北的 Ubike 还可以持续营运，而且它每一年的营收越来越高哦，而且都今年接下来要给政府，因为它跟政府合作，它可以给政府更多的回馈金。这中间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是系统。哦，那 Uber 有什么系统？ Uber 有它背后的营运的公司是一家单车公司捷安特 Giant。哦，那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单车制造公司，所以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设计制造的系统，所以它做出来单车就是比其他的共享单车好骑，而且不会坏。好，它一台车可以用很久，比一般我们自己平常买的车都要好。好，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单车的一个设计跟制造系统，而且呢，车子出来之后是不是需要修、需要维护，它也有设计一整套的维修管理系统，让每一台车呢，一段时间就换换链条，一段时间就换轮胎，而且它都有database，所以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换，什么时候该换什么样的一个零件。然后呢，它有一个车辆监控派调派的系统。你看哦，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在办公室附近用车比较多？可是下班的时候呢，什么时候用车？在哪个地方会用车比较多？是不是离住家比较近的地方会用车比较多？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监控跟调派系统，随时去调派车辆。所以背后成功关键是它有好多好多的系统，让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好方便、好省事，而且随时我都可以有车用，而且车子好好骑不会坏。那公司提供什么？公司提供的是一个普通人证实可行的系统，透过产品代理有没有多样性的商品，透过普通网络行销资源有没有各种各样的伙伴商店，然后有新的科技，透过一对一行销，我们每一个人服务10到15个顾客，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最需要的商品。那透过训练跟资源系统，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来自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在生意面成功。好，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既然说是普通人，为什么这个系统这么重要？刚刚提到那个我们所谓的美安的证实可行的系统，第一个我们往往会考虑什么？创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第一个我们没有资金跟没有技术啊。可是你想想，哎，这个生意的资金要多少？是不是很危险？大家手上的那支电话，你买那一支电话可能是 iPhone，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加入这个生意了？所以呢，资金很危险，相对来说风险很低。不论我会考虑什么，你可能跟我一样，因为我以前也不善于推销啊，我是做行销跟顾问，我就是很技术的那种，就是很希望把事情弄懂，然后很专业的去把事情做好。好，所以我不善于推销，我也脸皮很薄。好，但是我们不善于推销，但我们会不会很乐于分享？比如说最近呢，是不是那个 Avenger 对不对？新的电影上映了，你是不是看了之后你就很自然的分享了？然后像我的朋友，他们很早都是第一首映会就去看，我还要在脸书上特意提他，千万不要爆雷。好，就是爆雷，我想要把你杀掉。哦，因为台湾很多就是看的时候就很兴奋，想分享嘛，哈、哦。但是你又要提醒大家不要爆雷。但是我觉得人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我喜欢一个东西，我自然分享。所以你看到我们普通人其实不善于推销，但是我们是很乐意分享。我喜欢我用过东西，我很乐意的分享。所以呢，我们有众多的商品，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独家代理，我们有很多很多各式的品牌线。透过伙伴商店，我们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合作？我们有好多的商品，我不需要硬要推销某样东西，而是我到底朋友平常喜欢什么，买些什么，喜欢彩妆的，我可以推荐他彩妆；有孩子的，我们是不是有 DNA 系列？然后他喜欢旅游，我们是有旅游网站。好，买电器，我们是不是也同样有相关的伙伴商店可以推荐？我们只需要推荐跟分享。然后不懂创业，普通人是不是不懂创业？像我自己是一个上班族，我不懂创业。我以前都他们都我的伙伴以前都笑我的眼睛长在头后面，后脑勺，你知道吗？好，那需要做整形手术。好，但是我愿意学习，所以透过 GMTS 这样一个美安大学，我可以从里面学习怎么样真的去创业，怎么样做分享，怎么样做零售，怎么样建立团队。那个人能力我们都有限。我们的普通人，我们就是很有限的能力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 MPCP 会让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在同一艘船上面？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经济都连在一起的？我们的收银机都连在一起的？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的跟别人做合作？因为我很喜欢这生意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在公司里面，我们都说要合作，可是好难哦。 明明开会前跟老板开会前大家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个什么，可是开会事情一出错，同事说都说你的错我的错，然后呢事情成功都是他的功劳，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在经济上利益上是走在一条船上。但是透过 MBCP 我们可以整合各种不同人才，那真的有永续收入吗？我想这也是大家会常问的问题。那大家想想，其实我们的系统最特别的是不是有一个无限百分之百的追踪系统？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持续经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合作的店长开了他的网络上的连锁百货公司。那就像我刚提的，消费是现在每个人都会的事情。然后每一家店，不管它是在你多久之后，跟你中间隔了多少个伙伴，它只要它网站开着，它顾客上面买东西，它是百分之百的利润，是不是往上追踪、往上回流？所以反而要问的是，你会不买东西吗？要教大家买东西，你看买东西不买东西很难哎，然后像我要教我太太不买东西，有点难。好，你知道我儿子常我有一个大儿子是金牛座的，然后我太太都很讨厌带他出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常常呢，当思婷想买东西的时候，我儿子会问他说这是需要的吗？这是必要的吗？然后你知道他的下场就是，从此思婷去逛街的时候，我儿子就会留在家里，因为你知道要阻止一个人买东西多难吗？好，所以你看，只要消费不会停，我们的百分之百的追踪系统是不是会把利润通追回到我们身上？而且现在这个追踪系统是跨区域性的，整个亚太区是一起的耶，也就是我们在这次来香港，我们订个饭店，是不是有 IBB？ 我们的伙伴是不是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到香港住饭店，好像就他们等于他们也来香港住饭店一样。好，所以我们的利润是共享的，每笔消费都合在一起。自从消费的角度，你会发现，其实有消费就有利润，这个收入不会停的。那如果从一个生意的角度呢？我们都希望打造团队，对不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打造团队，我们是可以跟各式各样人才合作。以前我们说要跟各式各样人才合作，其实不太容易。比如说我有伙伴他开发了，好，然后他们呢可能要教他们的学徒，对不对？好，来剪头发啊、洗头啊。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学徒设计师呢开始也有他顾客。那对每一个专业人士，就像发型设计师来说，他们的梦想都是自己开一家发廊，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呢，是不是就跳出去了，开了一家发廊，把顾客带走了，然后结果又发现好难哦，你想要合作，但是最终呢，有可能变成你的过去的学徒，你的徒弟们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可在这生意里面，因为我们百分之百无限贷，而且我们不会脱离，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会很愿意交，而且每一个人呢的合作都会对彼此有帮助。像我自己，我不会化妆，好，但是我的伙伴里面是个彩妆师。我不是一个体能教练或是TLS 教练，但是我底下有人真的很专心在这上面，我可以跟这些不同人才一起合作。就像这边大家都知道九恩，对不对？九恩以前常开玩笑说他是那个英文两分，对不对？就是在美国，他说我只认识几个朋友，英文两分。可是你看到现在，你看他以下是不是有杨祖博士？你看英文两分，可是杨祖博士英文好，是不是代表他其实九恩英文也很好？因为他可以跟杨祖一起合作，他们可以真的影响很多人，对不对？也一样可以发展有英文相关的市场，然后可能六个朋友也有一样，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可能我们都是行销背景，可是我们的伙伴有人是彩妆师，有人是体能教练，有人是做行销，有人做金融，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专业知识。我们好幸运是因为有这个系统， 可以跟好多好多人在一起合作，是因为这个系统让我们绑在一起，让我们很开心的一起合作。所以呢，关键是什么？永续的关键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我到底有多样的成功。好，那他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全力以赴？好，因为永续关键在我们身上，我们值不值得全力以赴呢？因为这跟态度有关，然后我很想跟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用一个全力以赴的态度来想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可这件事情很难说，我跟你说，你要全力以赴，你就会全力以赴了。好，那就像我跟我的儿子讲，好说你的功课要用功，要全力以赴。我儿子通常不太理我啦。那我觉得后来想想，其实比较重要的是，那 我到底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好，那每一个人觉得值得不值得的，怎么讲会不太一样。好，那是很个人的东西。那 我只能分享，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个生意值得我全力以赴？这个这一张是照片，是我2009年的目标学员。那时候呢，我把我那时候想要完成的事情列下来。好，比如说我那是个基督徒，我们想要去传道团。好，那我们希望可以可以赞助一些教育基金会，可以赞助一些孩子的成长。好，然后我家里我希望有一个大房子，可以有一个温暖家，我可以陪孩子长大。好，然后我的财务上面，我希望45岁退休，我今年46岁哦，然后一年有1000万以上的被动收入，1000万台币以上的被动收入。然后朋友每年可以跟家一起旅行，我40岁可以安排上9趟之旅，然后我可以跟朋友一起聊天，享受美食。其实上面呢，几乎每一个都完成了耶。好，那你说那时候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这张，我有一点，有一点，一方面觉得，是不是写太少？没有啦，就觉得哦，好特别哦，因为就是你心想事成，你写下来的事情会变真的。好，只要你真的相信，就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会这件事情在努力的话，这件事情会变真的。所以呢。像我，其实我在2009年开始，然后我跟思婷一起打拼了4年之后，我离开我的外商工作，因为我知道，其实我经营这生意最大的目标是，我不用再为别人工作了，我只为我的伙伴跟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工作。好，所以我还记得很多时候在那时间，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知道吗？常常会大家都会不会需要打 report 给老板？有些 report 实在是很无聊，对不对？很没有意义。我常常就觉得我在做好没意义的事情，然后再浪费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可是透过这生意呢，我跟孩子，我们有一个女儿，哦，那右上角那一个，你就知道她是我们全家，最有乐趣的一个人，哦，就是永远给我们欢乐，也给我们痛苦。哦，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开心是我们有了能力之后，我们开始有些孩子，而且我们可以陪他们一起长大。然后我的孩子们其实现在有国中生，有小学生，可以一起陪他们教他们功课，陪伴他们，然后一起有很多很多体验哦。然后我自己呢，到现在我可以我很喜欢运动哦，所以我一直在跑步三铁哦，所以到现在我已经完成5到6次3次的113公里的铁人三项，然后我也完成另外5次短程的51.5公里的铁人三项，然后我已经跑过大概7到8次的马拉松了。好，那其实现在我都还在继续努力，就是，但你后来其实这些需要钱，也需要时间，我觉得时间最难。然后呢，当然你说有很棒的部分，会不会我们还是有很多家人的需要？好，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生好多好多事情。好，那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全家去单车环岛。好，那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的小孩就是在下坡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伙伴不小心脚踏车就撞到了，然后就骨折了。然后他就得要住在医院里面，而且第一次开刀没有很顺利，所以没有很顺利就是其实小手术啦，好，骨头结合手术，然后没有很顺利是因为接的不太好，好，所以还开了第二次，好，隔了一周之后再住进去。所以前后我们在医院住了10来天，在以前我的工作，我要10来天在医院是不可能的。但在这生意面，那10来天我都跟我儿子在医院里面，好，然后可能帮他照顾他吃的，好，找些 找些电动一起打一打，然后一起玩一玩，然后我觉得其实很特别，是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最棒这个生意，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不用再被时间限制，然后可以真正成为我们人生生活上的主人。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人生呢，应该到某一个时间点应该走到这里，因为你才会真的变成你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变成所谓的钱的仆人。好，那既然要忙，我们要忙得有意义，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跟我一样，当初是上班族，哦，那就是时间永远不够，事情永远做不完，所以忙什么很重要。那成功呢，其实需要骨牌。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哈，没，就是事情忙不完。但是真正成功不是靠我一次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它是每一天每一天小小的事情累积的。所以一年很长，一年很短，但一天很长。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过去一年，哦，一年好快啊，对不对？尤其工作之后，每一年每一年都过得好快。可是如果你专心的让你每一天好好的规划好，你一天可以很长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边工作一样还在加班。其实我换到下一份公司，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好想要完成，我想要把时间赚回来。好，所以我那时候每一天的空档的约，我就是跟朋友碰面。中午吃饭的时间，下班一下班我就先到培训场合，然后一下班就是没有培训，我就是约朋友吃饭，然后呢，一样还要上班嘛。好，等这些约完之后，晚上回来再继续加班。你说那时候很痛苦吗？哦，那时候超辛苦的，比我工作还辛苦。但是呢，这辛苦回过来看值不值得？好，值得，因为中间你会有一段时间失衡。那哪些事情会真正有效益？我们不是把时间填满，而是哪些事情会让这件事情有所累积？好，那首先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当然是零售。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自动购货，对不对？但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做到自动购货，而是我怎么样真的建立起顾客，不是只是拿订单。好，那培训很重要，还是要再强调培训很重要。我们不是来当学生，就像今天大家来这边不是当学生而已，我们其实是来当创业家。所谓创业家，就是我们要透过这场合呢，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团队可以站在同一个水平。我们可以真的之后可以一起合作。好，那招募呢，我不是看找两个人，而是我真的想要建立起两个团队。永远只有这个清单，既然时间那么少，一定只有这些非做不可的事，而且一定要做出效益来。好，那全世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还是强调培训重要？因为最困难的事情，第一个是改变别人，第二个是改变自己。好，改变别人我们知道很难，改变自己也很难，因为我跟思平在整理我们的这次的简报，我们发现我们几年前的 logo 跟现在讲的东西，老实说改变不多，就是核心概念改变不多。因为我觉得我还发现，其实透过生意我们有一些改变，可是改变没有那么快。那培训呢，我们怎么让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其实是透过培训，培训是打造团队最有效益的地方。我跟思明怎么开启这个生意？老实说，美国大会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右军带着我们去美国，我们不会跟他站在同一个角度看事情，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投入来发展这个生意。我们也是这样带着我们伙伴进到培训会场里面，我们一起学，然后接下来一起规划行动，然后来打造生意。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才可以让这些你知道普通人可以变成。你知道吗？真正有一样的高度，一样的水平。好，那所有的成功，我知道其实大家都会很辛苦，然后会有觉得好难哦，感觉要每一天每一天很规律。那我自己在练跑步，我知道，其实我以前非常讨厌跑步，到后来我不得不跑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天不出去跑都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这中间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习惯。我前面的21天、一个月、两个月。只要出去跑都要好勉强，那时候是真的很需要自制。但是过那段时间之后，这件事情变习惯了。就像这生意，如果你很习惯跟别人每天3-1-2，每天分享一些东西，主动的去跟别人的接触， 你做习惯了，其实就习惯了，就没有那么苦，就没有那么难。所以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习惯。你的渴望，你的那种想要的动力，只会让你开始。但是真的能够成功的是习惯。那最后呢，鼓励大家说，其实都会有挫折的时候，哦，就是 ever try ever fail， 哦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啊 ，feel better。好，那我孩子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小小挫折，我们自己也是啦，哦，在这生意有好多大大小小挫折，从每次挫折里面呢去学到新的东西，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哦，我们从里面真的可以学到好多好多重要功课。那待会接下来时间呢，我会交给我的亲爱的另外一半思萍，好，我占用他一点时间，希望他待会不会把我杀掉。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思萍。
那让我起来 ，OK 吧？